欢迎收听希望听新闻，我是慧文，首先为你送上内容提要。佩洛西计划访台，拜登表态。四川一尼姑实名举报某和尚威逼利诱。最新护照排名，日本居首，中国69，台湾34。黑人女学伴自述，拒绝黑人邀请会被扣学分。川普葵家人出席前妻伊凡娜纽约丧礼，支持者想换总统，拜登惨挨闹。香港书展开幕，禁书成绝迹，倪匡小说受追捧。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拜登话，美国军方唔认为佩洛西议长现时访台系好主意。美国国会众议院议长佩洛西发出计划下个月访问台湾嘅消息，被中共指责警告之后，拜登喺20号公开话，军方认为佩洛西而家访台唔系一个好主意，但我唔知访台计划嘅状况如何。他仲向记者透露话，预计将在未来10日内同中共领导人习近平交谈，结果被国会议员炮轰。佩洛西表示计划访台之后，中共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在20号跳出来，用命令的口气话，中方要求美方恪守一个中国原则和中美三个联合公报规定，不得安排佩洛西访问台湾，停止美台官方往来。他仲威胁话，如果美方一意孤行，中方必将采取坚决有力的措施，由此造成的一切后果必须完全由美方负责。之前佩洛西原计划在4月访台，王毅亦曾经话，咁嘅访问是恶意挑衅。而拜登在20号亦公开他的看法，他借用美国军方的名义说，军方认为佩洛西如果访问台湾不是一个好主意。另外他还补充说，不知佩洛西访台的具体情况，但报道认为拜登并没有建议佩洛西不要前往台湾。即使是这样，拜登的言论亦受国会抨击。国会共和党人批评拜登的言论，实际上是让北京决定谁可以访问台湾。共和党籍联邦众议员加拉格尔在社交媒体发文并贴上影片，指责拜登的言论无助于美国抗衡中国对台湾的威胁。台湾旅行法明确将各级官员访问台湾定为美国政策，我们不可以允许中共对美国国会代表团几时可以访问台湾拥有否决权。佩洛西议长不应该退落来，应该访问台湾。四川一尼姑实名举报某和尚威逼利诱。近日中国大陆一位年轻尼姑发影片，实名举报四川巴中佛教协会会长赵姓法师对他提出不正当要求，并讲述对方怎样步步挖坑，三番四次威逼利诱他同他发生不正当关系。目前迫于压力之下，他已经从四川离开。作为回应，7月20号四川省平昌县公安局官方微博平昌公安通报话，7月17号该局接到网民马某梅发号识果树在抖音等网络媒体实名举报李某，发号识赵姓对他骚扰恐吓等情况后，随即对该举报进行调查，相关情况仲在调查之中，一切以官方发布消息为准。他请广大网民不信谣不传谣。网民纷纷评论话，想想中国佛教协会会长释学成和千年古刹少林寺方丈永信秃佬，宗教界都一样，上梁不正下梁歪，党员自有党庇护，一个小尼姑斗得过背后有强大的党的会长吗？只要这个和尚是党员，没关系的，都是谣言。最新护照排名，日本居首，中国排69，台湾34。随着世界从疫情中恢复，亨氏护照指数最新排名出炉，欧洲国家在排名前10的护照中仍占主导地位。 日本人拥有最强大的护照。值得一提的是，中国护照排第69位，而台湾护照排第34位。根据全球居留权和公民身份顾问公司亨氏的最新亨氏护照指数，日本护照再次蝉联冠军，护照持有人可以无障碍进入193个国家，比韩国护照多一个。亨氏护照指数是对世界上所有护照的原创性、权威性排名，每季度更新一次。排名是基于护照持有人无需事先签证即可进入目的地的数量。该指数包括199本不同的护照和227个不同的旅行目的地。根据该指数对2022年第二季度护照的最新排名，欧洲国家仍然在该排名中占据主导地位。进入前十名的欧洲国家多达23个，其中德国和西班牙并列第三，可以进入190个国家。芬兰、意大利、卢森堡并列第四，可进入189个国家。奥地利、丹麦和荷兰就并列第五，可进入188个国家。英国排名第六，可进入187个国家。并列第六的还有法国、爱尔兰和葡萄牙。美国就排名第七，得分是186。在最新的榜单，俄罗斯旅行证件排名第50位，可进入119个国家。印度护照排第87，可进入60个国家。阿富汗护照最没用，只可以给持有人进入27个国家。值得一提的是，中国护照排第69位，可进入80个国家，而台湾护照就排第34，可进入145个国家。黑人女学伴自述拒绝黑人邀请会被扣学分。黑人学生去到中国留学，不单止每年有十几万元的补贴，而且还配有女大学生作为伴读，其中的内情究竟是怎样？一名网名唐公子一员的当事人女大学生现身说法，引起网上关注。这位女生说，她曾经是山东大学的一名伴读生，当年为了拿到学校的补贴，不得不选择陪读，为了可以减轻屋企的经济负担，她身材比较高，有1.75米，所以选择报名陪读的时候很顺利通过了。通过之后，学校给她的任务是陪伴一名来自刚果的非洲留学生。通过交流，她知道该非洲学生屋企非常有钱，起初相处还是不错，她的英语亦因此提高。但是一次周末聚会，那些留学生就露出自己丑恶的一面。在那个留学生聚会，因为是他的伴读，他提出的邀请不可以不去，你如果拒绝的话，他会以种族歧视或者不尊重等等理由向校方投诉，而投诉后果就是扣分、扣补助。这个结果他承受不起，而很多女同学亦承受不起。总之，那次聚会有着超过20个留学生和20个伴读生。值得一提的是，20个伴读生全部都是身材比较好的女生，而且屋企条件都比较困难。聚会饮酒，很多女生饮不到亦被强行劝酒。他甚至见到一个女伴读因为坚持不饮酒而激怒一个留学生，该留学生就当着众人的面刮了那个女生一巴掌。当时他很害怕，同时心里面有着巨大的耻辱。他们是来伴读，是为了学校的发展而牺牲自己的时间去帮这些留学生，但那些黑人的态度明显有问题，就好像他们这些伴读生在他们眼里是低人一等。他很愤怒，带着那个被掌掴的女生走出房间，而该女生陪读的那位留学生拦住他，动作很粗暴，甚至掹他的头发。无奈之下，他和他们拉扯，最后还是服务生睇见，老板过来调停，黑人学生才放他们走。那年的学校补贴，他和那个女生都没有拿到，而 而那些没回来的女伴读，有几个在两三个月后去医院堕胎了。当时全校的人都有所听闻，他说他们不可以反抗，因为学校的立场明显是站在黑人那边，他们可以安全毕业已经是学校网开一面了。他说现在被爆出来的伴读当初是一对一，升级成一对三，想下真是挺悲哀的，因为在当初学校就一直有这样的想法，只是一直没有实施，因为一个伴读不可以随时陪住这些留学生，而三个的话就是随传随到。山东大学真是挺周到挺好客的，现在的他只是想好好喊一场。川普葵家人出席前妻伊凡娜纽约丧礼，美国前总统川普第一任妻子伊凡娜的丧礼7月20号下午在纽约举行。川普葵和妻子梅拉尼亚和他们的仔巴伦和其他三个成年孩子都参加了在曼哈顿上东区圣文森特费雷尔罗马天主教堂举行的安魂弥撒。该弥撒仪式没有对公众开放，他和家人一起进入教堂的时候，川普曾经向摄影师和围观者挥手致意。川普一家请出席者不用送花，而是可以将买花的钱捐献给大狗牧场救援。这个是一间专注于动物福利和反对将狗遗弃的慈善机构。川普的原配伊凡娜来自捷克斯洛伐克，曾经是世界级滑雪运动员，亦是一位成功女商人。上个礼拜她被发现倒卧在自己纽约市的公寓，享年73岁。当时她被发现睡在楼梯底部，法医确定死亡是个意外。伊凡娜和川普在纽约相识，并在1977年结婚，成为20世纪80年代标志性的强强夫妇，是纽约市代表性的公众人物。伊凡娜帮手管理川普的房地产项目，甚至设计了川普大厦的内部。在整个80年代，伊凡娜以她的风格和优雅气质，还有她的口音和标志性的蜂巢式发型而闻名。她后来还出现在1996年热门影片《第一夫人俱乐部》之中，并有一句很著名的台词：女士们，你们必须坚强和独立，记住不要生气，要得到一切。这对夫妇在1992年离婚。川普上个礼拜在他的社交媒体真相社媒 Truth Social 发帖说：我非常悲痛通知所有爱他的人，伊凡娜·川普在他位于纽约市的家中去世了。他是一个了不起、美丽、令人惊叹的女人，他的一生伟大而励志。她的骄傲和快乐是她的三个孩子小唐纳德、伊万卡和艾里克，她为他们感到骄傲，就好像我们都为她感到骄傲一样。安息伊凡娜。川普的孩子亦在社交媒体向母亲表示敬意。伊凡娜的长子小唐纳德在 Instagram 写话：妈妈，我们会非常想念你，感谢你总是大力推动我们，在任何事情上都不被我们放弃，并培养了这么多令人难以置信的价值观和人格特征。支持者想换总统，拜登惨挨轰。拜登近期公开发言频频出事，上个礼拜访问中东那阵口误，本来想大赞美军无私，结果讲成美军自私。此行他还出现荣誉大屠杀等等的离谱口误。纽约时报日前公布拜登民调只是剩低 33% 的满意度，当中就有一名上届投票给他的支持者担心他的年纪太大，而且经常口误。他批评拜登现在就和丧尸一样。英国每日邮报报道，在16号行程最后一日，在波斯湾合作理事会上，拜登向在座领袖读稿致辞，说这个是911以来第一次美国总统拜访这个地区的时候，美军没有涉入战争， 我哋会永远荣耀呢啲美国军人嘅勇敢啊，系无私同埋牺牲，包括我嘅仔博。报道话喺影片中可以睇到拜登后方嘅美国国务卿布林肯，佢喺听到拜登口误嗰阵不安咁眨眨眼。13号拜登喺以色列发表演说嗰阵，亦冲口而出要维持大屠杀嘅真相同荣誉。佢即时发现错将恐怖讲成荣誉，并作出更正。拜登过去亦曾表示自己年幼嗰阵患有口吃，而且持续同呢个疾病对抗，可能系佢不断口误嘅原因。不过《纽约时报》近期报道显示，口误确实影响咗公众对佢嘅信任。《纽约时报》11号公布嘅民调指，64%嘅民主党选民话希望2024年推出新嘅候选人角逐总统宝座。其中选民想换走拜登嘅最大因素系年纪同表现。69岁嘅纽约州民华德隆支持共和党，不过佢喺上一届大选中投俾拜登。佢受访嗰阵表示对此后悔莫及，两年后预计改投共和党。我以为佢会对呢个国家做一啲事，但而家佢乜都冇做。同其他人一样，佢亦担心拜登嘅年纪同频频口误。佢举例话，8号拜登签署行政命令保障妇女堕胎机会嗰阵，竟然口误将终止任期讲成系终止任期。当时拜登讲错嘢嘅影片亦喺网上疯传。香港书展开幕，禁书成绝迹，倪匡小说受追捧。香港一年一度的书展在20号开锣，国安法下政治类书籍几乎绝迹，不过书迷就转向追捧月初逝世感言的著名作家倪匡的作品。一年七日的香港书展在礼拜三开幕，有市民清晨五点几就到场排队等候入场，购买限量签名书和福袋。当年排头位的杜先生成功买到心头号。著名作家倪匡在月初逝世，有书商设主题加推他的著作，又展示他的珍贵手稿，纪念这位文坛巨匠。倪匡卫斯理系列伴随着不少港人成长，不少书迷前来捧场。中三学生庄立芬特登来购买倪匡卫斯理系列，他说爸爸叫我看多些中文书，爸爸本身很喜欢看卫斯理，他亦推荐我看卫斯理，他买了一本给我，我第一本看的是老猫，看完之后都挺喜欢，所以爸爸就继续买给我。我知书展会有几多卫斯理的书，所以特登来买多几本。他又说对倪匡逝世感到很不开心，因为倪匡是他其中一个最喜欢的作者。庄立芬说他最喜欢的一本是《追龙》，他本人也喜欢一些关于外星人和科幻的东西。Jonathan 话佢亦发觉到今年一啲参展商唔可以喺书展摆摊位，佢话可能系因为国安法禁止佢哋唔可以喺书展摆摊位。佢自己观察到一啲比较敏感、反共产党、反修例运动嘅书籍今年比较少，甚至系消失，旧年仲有。若果根据香港言论自由的话，这些书应该容许有，但因为新增了国安法，中国对香港多了控制，才没有这些书。使了1000元买书的黄先生就透露说，自己从小学5、6年级一直看到现在。另一位市民黄太就带埋个女到场，花了600多元买了9本卫斯理小说，包括《追龙》珍藏版和《大厦少年版》。黄太忆述中学嗰阵已经喜欢看卫斯理，屋企有几十本藏书，他认为题材丰富，并欣赏倪匡的乐天态度。今年书展在国安法下，虽然主办方强调书籍没有审查，但早前已经有至少3间香港独立的出版社，包括有种文化出版社、山道文化出版社和蜂鸟出版被拒参展。之后山道文化负责人杨子俊联同多间出版社和独立书店，原定在上个礼拜举办第一届香港人书展，但在开幕日前 主办方收到业主的书面通知，说香港人书展涉嫌违反租约，即时终止出租场地，所有参展商必须即日搬走所有物资。主办方将书展改以网上形式如期举行。另外，有种文化出版社、山道文化出版社在去年参展期间有书籍被人投诉违反国安法，但调查后投诉都不成立。新闻播放完毕，多谢大家收听。